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8月19号到8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修炼体悟，高嗓门背后隐藏的执着。作者陆羽。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有个毛病，嗓门往往比较高，语速比较快，一句连一句，急于求成。比如参加应酬或婚宴，在酒桌上讲真相，往往是居高临下，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在街上买菜时讲真相，附近五米以内摊上的菜贩都能清楚听到。妻子同修多次提醒我，你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要像个知识分子的样，声音别那么大，说话别那么急，像有人跟你抢似的。我也意识到应该注意一下，改一改，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讲真相的效果，同时也会降低安全系数。我所在的城市结党还很猖獗，经常有同修被绑架关押，但却常常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在讲真相时，开始一般还能平心静气，语气和缓地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引过来之后讲着讲着就又忘了，不知不觉的又把声音的分贝和节奏提上去了。我反思为什么自己平时与人聊其他话题一般都能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真相时却动辄失控，做不到心平气和呢？随着学法的深入和不断的向内找，在理性上升华上来以后，我悟到了在我高嗓门快语速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执着心，而且还不止一种。其一，有显示心，显示自己学大法境界高，眼界开阔，知识渊博等等。总的来讲，参进去的是一颗证实自己的心，而不是完全是站在有利于救度的基点上完全为对方着想。其二，有仇恨心，对邪党灭杀中华同胞、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想起来有时甚至有义愤填膺的感觉。其三，有一颗争斗心，对当场为邪党辩护的平真仗者要从气势上压倒，从理论和事实上驳倒，强行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带着这些人心讲真相，语速自然急促，声音自然激烈，致使每次讲真相都好像是自己在台上当众演讲，或像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在传道授业解惑。现在看来，讲真相的状态也是自己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是自己心性标准的外在表现。心性标准没提高，带着显示心、争斗心、仇恨心去讲真相，用的是人的情，而不是学者的慈悲，根子上的执着没去掉，怎么能改掉声音高的外表呢？用这样的声音讲真相，即使声音再高，又怎能打到人的内心深处去？解体人意识中不正的东西和党文化的因素呢？于是我静下心来学法，一遍一遍的读，对照自己，向深处挖根，找到产生各种执着心的根源，与周围同修交流，解修炼体会，曝光自己隐藏的各种执着心，解体自己思维中的党文化因素，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感觉整体上理性上在升华，有一种烟雾尽散、天清气朗的感觉。现在讲真相的语速 宗教自然趋于适宜得体的状态，视对方为朋友，以虚心、平和、探讨的口气与听者互动，我问你答，你问我答，不强迫别人勉强接受自己所讲，做到是在讲真相，启发引导对方思考判断，而不是像学校教师填鸭式的填真相或满堂灌式的灌真相，结果听者反倒接受起来障碍少，乐于接受，效果比以前好多了。放下对天目的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看了《明慧周刊》396期《同修快醒醒吧》的文章后，很有感触。本来新学员在修炼初期很容易执着天目，而正法进程到了最后了，有些人还对此基本功能感兴趣，心态和基点还在人这儿。包括我地区有一部分同修也是很执着天目，和上述文中提到的现状很相似。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境界问题，也很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是很危险的。我们地区有几个天目开得非常好的同修，后来我发现有许多同修都围着他们转，包括我自己。交谈中我知道自己是历史上的谁谁谁，都干过什么，也知道和周围同修一些因缘关系，甚至有一次孩子晚上没回来也找开天目的同修给看看。我知道这是人心，也刻意在反复的学法中不断去掉执着天目的人心。渐渐的我不再执着天目了，当我用在大法中所得到的一切回头去看天目这个问题时，感觉它是如此的渺小。不管您怎么说，我不执着天目啊，我是以法为师啊。可是只要你对天目还感兴趣，那就一定有一大堆人心在里面。我自己在这方面差点吃过大亏。有一次我意外接触了一位天目开的成色很高的同修，他的特点是不仅能看到你生生世世的来来去去，还能看到另外空间所谓的高层次的法理，能看到宇宙形成的细微结构，并能把他看到的那些法理一篇一篇的写出来。当时当我看到这一篇一篇的法理时，我十分兴奋，因为有些法理和师尊的想法很相似，我觉得这些法理可以作为我修炼的捷径。他说我来的层次很高，简直高不可及，是带有使命来的。当时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受用，简直要飘起来了。和同修在一起交流时，心里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命不凡感。处在这样一种修炼状态中，其实已经走进了旧势力设置的圈套，想从天目的执着中走出来也是很难的。如果就这样走下去，其结果只能是被旧势力毁灭。然而另外一次我在和另一个开天目同修接触中，发现他不但抽烟喝酒，而且还说一些不在法上的话。当我质问他时，他说我若不用抽烟喝酒这点人的东西压着，我在人间是待不住的。这话在法上吗？我在惊讶之后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回到家里，我把曾经保留的开天目同修那些一篇篇所谓法理全烧掉了。从此我不再执着这些小能小术了，我觉得太危险了。是的，开天目既然是法中提到的，在修炼这个群体中有人出现也是正常的，这不是开天目同修的错。问题的关键是你如何把握好或为同修负责，你说出的话是有责任的。我发现周围有几个开天目的同修文化并不高，学法也不多， 可是经常身边聚着一些同修问来问去的，而问的事情都有一个共性，都是围绕着自我问来问去。有的同修本来状态不好，人心很重，甚至有男女关系。当开天目同修说你状态不错，都没有落下，那是你们过去的缘，现在该了解了。就这一句话，把对方美得满脸开花，什么执着都掩盖过去了，这是帮人呢，还是毁人啊？走到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严酷的现实，在一个地区，一旦有一个同修开天目了，那对整个这个地区同修都是一次以法为师的大检验，走歪一点你都回不去，旧势力很容易钻空子毁了你。我一直在说，这宇宙中有个理，无论什么生命，谁做了什么事都得面对，谁造成的损失谁偿还，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更是如此。我一直在讲，那些到目前为止还不理智的学员，你们怎么办呢？很多业力我能帮你们消去，而你们必须面对的就得自己去面对，那是别人和师父代替不了的，要去的心，必须过的关，一定得你们自己走出来才行。警醒同修啊，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有的人学法修心比开天目同修强过十倍百倍，可以说自身的状态和境界已经达到大学毕业的标准，然而为什么遇到问题时却要回头去问一个高中生呢？如果他的天目没开，你会和他走得那么近吗？你会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感兴趣吗？甚至还要悟一悟，当动这一念时，其实已经背离法万里之遥了。更可笑的是，我们地区还有几个修了十几年的老同修，和开天目同修交流之后，忽然知道了自己的使命，这使命不是讲真相劝三退和助师正法，而是师父让我们说了算，立即发正念，让正法立即结束。还有的通过邮箱发表了一些认干妈等乌七八糟的东西让同修传阅，这种行为说是乱法一点不过分，正法进行到哪一步，还有多少众生没被救度，每一步怎么走，没证完法的层次空间，一切众生如何安排，师尊都是有序的安排。作为弟子只能是助师正法，在多救人的同时修好自己。什么是大浪淘沙，一个开天目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有很多人被淘汰下去，包括开天目者本身，那可是你自己求的。宇宙的理就是这样，你求的谁都管不了。常读小莲的文章很有感慨，我知道也有的同修很执着小莲的文章，可是常言说得好，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我觉得小莲的文章是从开天目的角度，使同修更清楚地看到来时的使命和得法的不易，增加修炼信心，每一篇让人看了都受到巨大的鼓舞，让人形象地看到一切生命，包括动物，在大法红尘前从宇宙极高层次下走的悲壮的一幕幕。我希望周围开天目的同修能通过在法上交流，使整体提高上来。
要分别心的执着，作者想他。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作为修炼人来讲，就应该注意警惕，这是分别心。由于机缘巧合，我有幸上了大学，毕业以后确实感觉这几年来书没白读，对自己而言，由于脱胎换骨，好像鲤鱼跳龙门一样，谈吐、气质、修养等来讲， 确实有天地之别，所以不自觉养成了清高自大等书生气，不自觉的喜欢和此类型的人接触，不愿意，也就是看不起接触其他类型人。修炼以后，这个问题没有认识，直到现在才意识这个问题的根源。自被流氓所打后，有时就反思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得如此轰动呢？对有些同修不在意，特别是妻子，其实就是看不起别人，才不尊重他人，由此说话随意，伤害别人而不自知。看神院晚会中的金猴降妖，看到唐僧的三个徒弟性情面貌各不相异，说俗点，孙悟空猴里猴气，猪八戒哪里拿他好吃懒做，沙僧沉默寡言，可是唐僧却能和三个徒弟一起配合，历经千难万苦取经修得正果，触动了我的心。自己和一个妻子同修都不能相互融洽容忍配合，比起唐僧差距太远，虽然学法多年，但在这点没有真正实修。看见空闲，又看神韵节目宝蓝仙子时，当最后众多的演员拼成一只威严的大凤凰时，全身一震，又触动了我整体。整体配合好的威力给人的震撼力太大了，师父点化我要协调配合融于整体，当有分别心后，就不会宽容容纳别人，就不会摆在他人之中，容易孤芳自赏，以自我为中心慢慢膨胀，私心越重，何谈无私无我为他人着想。其实其他类型的人往往是需要学习补充的方面。妻子同修虽和我认识不同，但也有我学习借鉴的地方。以上是我现阶段的认识。
觉体踏心，正念显神威，作者静心。我是2006年底走进大法的大陆新弟子，因为修炼有漏，去年元月被国安非法绑架后被取保候审回家，协打奥运召开前几天被单位恶人举报，在被非法关押32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走了弯路。回到家中，我很快重新回到大法中，认真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往内找出根源，用法归正自己。我如饥似渴的学法，努力跟上正法进程。下面谈一次正念化解迫害的经历。那天是我回家满半个月，突然接到学党单位保卫科科长的电话，说让我在家等着，国安局要来人归还你的物品。我当时想到，不是说好让我自己去取的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送货上门来？其中必定有诈。我曾经被他们用同样的话骗过一次，当时是去年六月，被他们非法关押一天，备受折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定是冲着什么心来的。仔细回顾这些天自己的修炼状态，被在劳教所强迫灌输的思想业干扰，有些懈怠，发正念不太规则，求安一心，人的情有些滋长，还有怕被再次关押等人心时常浮现。那些在看守所劳教所被害的记忆再次出现，扰得我的心常常砰砰乱跳。我为何要怕呢？神能怕魔吗？正念不足吧。我立即打开 MP4 开始静心听法，听到你求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对呀，不就是说自己吗？就是自己求来的，人心不正惹来的鬼上门。我慢慢的平静下来，求师父加持解体我的空间场内让我怕的因素，解体党文化毒素对我的干扰，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此时窗外风云突变， 黑云压境，一场疾风骤雨，我知道是另外空间正在展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战。约莫十来分钟，太阳出来了，好雨间歇，真是命一正，恶就垮，红云二怕啥，更加验证了师父的话，有困难时大家坐下来多学学法，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回复密鲁大法弟子，那天恶人没上门来干扰，一切风平浪静。通过这件事，我体悟到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要理性分析，让修出来的正念主导自己的主意识，正念要强，信师信法，一定要向内找，并发正念清理空间场的败物，注意不要生欢喜心。最后与师父的法共念，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算心的背后，作者大法弟子看了谁知道答案这个故事，认认真真的理了理一个心结，对丈夫一直有着很深的怨恨心，这个心结由来已久，这段婚姻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因缘天定，半点不由人，莫名的一念带着几分伤感与无奈走入了围城中。婚后由于思想、性格、爱好的截然不同，让生活磕磕碰碰，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情不投意不合的姻缘让我非常痛苦，尤其是他那粗暴的脾气让我怨恨渐深，有意无意中总认为他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自己太委屈了。修炼后，这个心也成了我最大的关，把我磨得几欲抓狂。按理说修炼日久人心渐淡，心灵的负重也应越来越少，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不想却在这一个问题上被挡住了，这个包袱简直就像有磁力似的，怎么甩也甩不去，在矛盾中也找自己，可下回还是重复矛盾，怨恨心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磨得太久了，到底误在哪呢？追根寻底，终于明白，怨恨心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在于情思绕身，不曾真正放下红尘中的情爱。人为情而活，而情中又以男女情爱最为揪心，跳出情来，真的不是说说而已。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弟子，情若太重，我知道那种情魔困心的滋味，也曾迷在其中无力自拔，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有具体的迷恋对象，只是执着于自己心中所想所要的而已，痛定思痛，自当警醒。神定给人的状态就是活在这情中，为他喜，为他忧，而世人在这无名的迷中，为情所动，百般讴歌，百般赞颂，无形中也加重了这个情，更无力摆脱了。这千百年来形成的情壳，厚厚的包裹着人，破开它岂是那么容易？比如说吧，什么英雄美人，什么良辰美景，春宵苦短，什么才是佳人，什么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什么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如此等等，这世间的美化哪一样不是教人赏这风花雪月，
迷着恩爱缠绵，而由心中派生出来的色欲，更将人导向了邪恶，失心失德。人看不透这一实质，只能在这情和欲海中浮沉，无出头之日。由此看来，这被世人极力赞颂向往的世间情缘，其实误人不浅，迷于情中是神对人最大的惩罚，因为人是变得不好了才掉下来的。作为一个修者，若不坚定心智度过这情和欲海，谈何修炼？能不能跳出这情丝缠绕，人神由此而分？现在明白了，我的怨恨心迟迟不去，真正的原因在于内心深处还眷恋着世间的风月，迷恋两情相悦的意境，每次内找一触即到此，就找借口避开了，不愿正视自己，放任了他。虽然也知向内看，但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向内去找，并不是真找，不真修岂能去了他？情愿不情愿，那就是情在愿还是不愿，还在情中，难怪看不到理线。想到这，突然感觉有点可笑，为他苦，为他累，他是我吗？竟然把自己折腾了这么久。此时再看那世间的情爱色欲，感觉是那么的低下无能，自己怎么就曾经那么执着呢？所谓情关难过，难过的是那个情，它就在这层空间中真实的物质存在，非我先天所有，需分清了。这爱恨情仇在人世间是辨不清的，全由因果业力锁定，半点不由人。不执着于世间的情缘，善解今生一切因缘，才是一个修者所为。而我执于世间的情，把心用错了地方，难怪苦了那么久。该放下了，修得执着无遗漏，弘明。任何一个放不下的心，都会绊住自己返本归真的脚步。
路不拾遗与神的状态，作者田真。不久前与同修交流切磋，两位女同修提到了别的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因为记不清题目，所以我也不便查找阅读。从他们的简单复述中得知，文章的观点大致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捡别人遗失的钱，因为这是为私，神是不会捡钱的。两位同修很是不能认同这个观点，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倒不是说我们的认识有多高，但是我们觉得作为大法弟子捡了钱不一定就是为私。这两位同修都捡过钱，一位是在护城河边捡到的，几张纸币被风吹着冲着他飘一路过来，再不时就径直刮进河里冲走了，等了20几分钟不见人来找，也没多想，直接把钱给了资料点。另外那位同修捡到钱之后没法找失主，心想这钱是为法而来的，于是拿去买了做真相资料用的耗材。钱到底该不该捡，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一个问题，同修的认识却会截然相反，好像还是有必要从法理上探讨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其实牵扯到更宽泛的东西。这里不妨把我们形成的看法拿出来和更多同修交流一下。看到别人遗失的钱捡起来未必就是为私，这要看拾遗者当时的心态及其将此钱置于何种去向和用途。路不拾遗在古代中国是有的，就是现在有的西方国家和一些地方也有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味道，要都是这样那不最好吗？丢了东西改天还可以去找回来，从大处看，那说明一个社会还没有败落到过于低下的程度。 而目前中国大陆这个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烂透了的社会，距离那种比较正常的状态早已相差十万八千里。许多常人为了金钱不择手段，遑论路不拾遗，常人要是把钱捡走花掉，或许就是在造业，因为那钱可能不该他占有，当然也有可能是失主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还了前世对捡钱人欠下的债。你要是把捡到的钱交给警察或者其他常人，请他们等失主，他们极有可能把钱私吞，更是造业。就现在的社会状态来看，人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不过那也只是为了克制人自己的贪欲，洁身自好，没有超出人的境界。相比之下，无论是找到还是找不到失主，我们所为都是超常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如果找到了失主，不但会将钱物还璧归赵，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抓紧时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即使找不到失主，那我们把钱用在做真相资料上，还是在做救人的事。但就人这儿的理而言，捡了钱完全用来为别人做好事，那已经是善举，比那种只为自身着想的路不拾遗更可贵。而我们用它来做救助众生的事情，不但没有违背人类社会的状态，而且是人所不可能做到的，是大善之举。失主的钱被如此善用，他会因此而获得福分，而且那个钱币物质本身也会有好的去处。好像是有点过于就事论事了，其实这个事情涉及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如何既不破坏常人社会的理，同时又正确认识神的状态的问题。我们是修炼人，是很特殊的生命，不同于常人，也有别于神佛。常人不具有神性，如果不先成为修炼人，那就不会成神，神佛则不会在人这儿修炼并且救助众生。我们却既要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的状态，又要以大法的标准修炼升华，走着成神之路，既要放弃一切执着修心断欲，却又做着救助众生的具体而有为的事情。所以我们既不能将自己混同于常人，也不可能表现出和神一样的状态，不能打破人类空间的谜，但同时又要以正面来对待一切。有同修认为神见到钱不会去捡，因为神是清净无为的，没有人的私欲，不会要不该自己得的东西。不过我倒觉得这种认识好像还不够完全，因为神的状态不止这些。正神是慈悲无私并且具足大智慧的，而神的无私不只是体现在不为自己索取这一点上，更重要的是神，尤其是各个世界的主和王，都是为他们体系内的众生而着想和操心的。在这种状态下，神总是会为众生的利益而把一件事情安排到最好。我们现在就是为众生着想的生命，那也就要在这个高度，而不是限于自身提高的角度做事和看问题。其实如果把救助众生放在第一位，那也不用特意去想神会怎么做，我们会从法中得到应有的智慧，对任何事情都会形成正见，从而做得更好。
用正面看问题，五年的痛苦一朝解。作者任重。那么你们在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 出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对于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深有体悟。由于在同修之间出现的问题，我用人的观念去对待，结果对身边的几位协调人产生了强烈的怨与恨，和他们之间形成了厚厚的挥之不去的不好的物质因素，重大的间隔已经使我同他们之间形成了貌合神离的状况，使我自身的升华得到抑制，同时也严重的影响了同修之间的配合。然而当我真正放下自我，不用人中形成的观念，而是敞开心胸，用一种大法弟子的博大心胸和正念在法中去面对同样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五年来形成的压抑的我很苦很累的不好的物质一下子解体了，这个教训值得同修们引以为戒。事情是这样的，在五年前我正处于修炼道路中最艰难的时刻，在自己失去公务员工作后，由于对时间的执着，认为正法很快就会结束，因此没有安心的踏踏实实面对已经发生的迫害现实，总有一种挺过几年法就能正过来的思想，又加之当时我既不会干什么，也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既没有常人的技能，又没有资金的来源，既要面对公安人员的骚扰，又要面对家庭的压力，既有常人社会对我的不解，也有自身对自己在常人中原来享有的荣华的留恋的割舍，在人心的作用下，心里有一种修不下去了，没有路了，活不起了的极度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在不同时间段分别先后接触到了过去不认识的新同修 ABC， 这三位同修成了我对法坚持的动力，使我在人中有了倾诉的对象和在人中能够得到仅有一点点帮助的温暖，使我在修炼的最低谷中走了过来，因此对他们产生了一种人中的知己和人间中最亲的人的感觉。但是在不知不觉中，由于我总和他们接触，而这几位同修又都有大法的工作，因此协调人就告诉他们不能总让我上他们那里。当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由于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结果就对协调人产生了强烈的怀恨在心的想法，认为是协调人利用特殊的身份在分裂同修之间的关系，认为协调人在用拉拢人的手法在孤立我、排斥我，甚至于在打击我，同时也对这三位同修产生了怨恨，认为这几个人太不讲情义，这么好的关系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被改变，并又产生了人中的东西太不可靠，修炼中的人也势利眼这样的新观念。于是我又用人中形成的自尊心来对待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有脸有皮，于是不再与这三位同修有任何的往来。即使后来当我有困难，协调人带着很多同修来帮我时，我也只是表面上的感激，但是在内心深处不知为什么还是那么硬那么麻木，感受不到同修的那种纯善与无私。纵观上述我的思维逻辑，当面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时，完全用了在人中形成的党文化中的变异思想在思索问题，总是用争斗的思维、怀疑的思维，总是往最不好处去想别人，总是用恶的想法在想别人，根本没有用学法后形成的正念来思考问题。在这一个问题上，我根本就没有修自己，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在修炼。那么师父在我修炼道路中安排的应该去我的执着与观念的这个考验，我就没有过去，就像考试一样答了个大零蛋。同样的问题，今天的我用正念是如何看待的呢？第一，首先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协调人不叫别的同修和我接触？我是不是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影响了同修？我总去同修那里，同修的家庭有没有压力？同修有没有时间学法？同修自己需要做的那么多的事是否已经做完？对同修家的安全有没有影响？第二，我和同修的接触中只是向同修去倾诉，这一点同常人中的对待困难时的想法和做法是一样，却没有真正的在困难中修自己，没有用更多的时间静心学法，没有把心放在救度众生上，这不是修炼。如果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和同修接触再多，自己也没有提高，对同修也是一种干扰，因此协调人让他们不和我接触的真正目的是让我自己在法中提高，在法中修自己。当我这样一想的时候，我对这几位同修不但没有怨和恨， 反而还有一种对不起他们的感觉，觉得自己的人心太重，自己太不纯净，觉得是协调人对同修及我本人的负责。写出此文，目的让和我过去一样有类似不足的同修能马上修上来，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法会交流，一名警察面对安利团来台的正实法过程。作者基隆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警察人员，今年3月14号至5月16号，12000名大陆安利团成员分9梯次搭游轮来台旅游。9梯次的行程都是基隆港靠岸后，早上搭游览车到台北参观，晚上再回到基隆庙口逛街几小时。也就是这些可贵的中国人来台，基隆大法弟子在基隆港、基隆庙口有2次证实法的机会，10000多名各个天体的主王来了解真相，同修们都很重视。这段期间我夹在同修与同事之间，过程中让我看到自己许多的不足，踏心与执着心也都展露无遗。基隆地府狭小，有证实法及讲真相得天独厚的条件，尤其安利团晚上从港务局走到庙口夜市，经过文化中心广场后，接着沿途200-300公尺都是走骑楼地或人行道。无论在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拉横幅，或是在骑楼地人行道举展板讲真相或播放大法音乐等，大陆游客都是近距离从大法弟子面前经过，所以想不看不听真相都很难。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方方面面的干扰很多。刚开始早上安利团搭游览车从码头到离开基隆，同修们就在沿途路边拉横幅，然而面对大法弟子的证实法，警方如临大敌，并且表示依据集会游行法，在路边拉布条要提出申请，还要出示路边商家的场地出借同意书。当我们质疑道路是公有的，商家理应没权利开立同意书时，对方也充耳不闻，后来又不允许我们在路边拉横幅，还说要拉到骑楼地里面去拉，协调人不同意到骑楼地，警方还表示要举牌警告，甚至连晚上2位同修穿绣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衣服到庙口逛街，警方都全程跟在旁边。晚上集体练功拉横幅时，警方还怒气冲冲地说，早上已经拉过布条了，晚上就不要再来了。面对警方不合理的要求，同修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向警方讲真相，展现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风范。眼看大陆游客一波一波不断地来，这么多的干扰势必影响众生得救的机会，我们于是向有律师身份的同修请教相关法律问题。律师同修表示，像我们这种单纯拉横幅讲真相的和平诉求，一般来说法律是不干涉的。他的结论是，此事没有法律问题，只有修炼问题。经同修提醒后，我们认识到有问题就是讲清真相的好机会。我在警察局里面服务，执法人员都是我的同事，可以说是最有讲真相的便利条件。我意识到这是我无法推卸的责任，为了短时间达到全面讲清真相的效果，我就以说明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拉横幅讲真相为由，写了一份真相材料，然后以警察局法轮功社的名义，从上到下100多个单位及办公室全部发送。真相材料送出不久，负责安利团来台业务的主管就对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和平理性的。与此同时，有一家媒体在安利团来台当天中午新闻报道时，拍摄画面故意避开欢迎大陆游客来台旅游的横幅，报道中还说法轮功学员在向大陆游客抗议，同时暗示这样做有违反集会游行法之嫌。知道此事后，我立刻以电子邮件向该媒体讲真相，并要求更正不符事实的报道。随后同修们也纷纷打电话去要求更正，因为打的人数太多，以致最后对方都不敢接电话了。结果下午3点钟左右新闻报道就更正过来了。该媒体后来也回信表示， 已经将我的信转交给有关部门了。从那时起，就再也没看见该媒体对我们有任何负面的报道了。以往对于媒体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有时我们会抱着无可奈何的态度，可是大法弟子都想方设法在救人。媒体负面报道会使大量众生遭受毒害，与我们的目的恰恰相反。从此事经验中，个人以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但不能不闻不问，而且最好第一时间内就做出回应，以免时间拖得越长，伤害越大。警方这一方面除了真相撒遍各单位外，在下一批游客来台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到管辖派出所当面向所长讲真相，并送给他们酒瓶。然而可能是基于上级的压力，第二天警方的态度还是很不好。我在现场和警方协调时，在场的一位长官阻止我说，你有警察身份，不宜反过来帮法轮功说话。此话的意思似乎要我在同修与同事之间做出抉择，但转念一想，大法弟子不能不正实法，法理是明白了，但怕心和名利心还是起了一些作用。随后安利团来台两个梯次，我都没有出去正实法，而是在幕后默默地做事。针对警方的态度，同修们经过交流后认为写信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写信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也可以避免对方既不见面或不接电话就没辙了。认识到以后，基隆大法弟子随即写信给警察高层，除了讲清真相及随信附赠酒瓶外，也对警方动员大量警力对待一个和平群体，以及将集会游行法扩大解释，表达我们的不安和忧虑。信寄出去的第二天，同修再去和警方交涉时，对方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并且表示而后只派维持交通的警力，其他警力原则上就不派遣了。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环境就这样开创出来了。此事解决后，紧接着训练单位突然告诉我，依据上级的规定，我承办的业务必须办理讲习，对象是分局派出所的警察，也就是说我要对安利团来台实际执行警务的同仁讲课，总共两梯次，每一批次约200-300人，我悟到这是进一步讲清真相的机会。为了将真相讲清楚，第一批次50分钟的课程讲真相就占用了将近30分钟，结果训练单位知道后有意见，并且要求我第二批次不能再讲了。我想这也许与我事先没有发正面，而且还预期真相可能只能讲一个批次有关，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此外，有鉴于酒瓶是破除常人对中共邪党心存幻想的利器，平时我经常利用机会送酒瓶给同事或长官。安利团来台期间，同修们也会送酒瓶给到场服刑的员警。后来有位长官告诉我，酒瓶他已经看过3遍了。也有一位同事说，他经常随身携带酒瓶，一有机会就拿起来看，还说每看一遍，整个人就好像被清洗过一遍一样。因为白天要上班，所以我都是晚上参加正实法的活动。晚上大陆游客前往庙口这一段路，我们原本是以发真相材料为主，但发现他们都不接，后来才知道他们事先都被中共邪党警告不能拿法轮功的资料，否则回去要秋后算账。面对这种情况，我就做了一些真相展板，然而可能对于突然宽松的环境不太能适应。我拿展板给同修时，有位同修拒绝，并且表示警察不可能会同意我们举展板的。但事后证明，当我们沿途举着真相展板时，警方不仅没有干涉，有的同事看到我举展板还对我微笑，有的则是点头示意。后来有一位同事还竖起大拇指对我说，我最佩服你了。我想他是被我不顾个人前途坚持正义的行为所感动吧。对大法弟子的考验是多方面的。文化中心广场是安利团必经之地，刚开始我们在广场集体练功引起很大的震撼，一批一批大陆游客经过时，有的人瞪大眼睛看，有的人窃窃私语，也有人拿照相机拍照。但文化局面对压力，随后即不允许我们在广场练功。问题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经过写信及当面讲真相，后来情况就完全改观了。 文化局长还对前往讲真相的同修说，他会拜读《九评共产党》这一本书。安立传来台这一段期间，检方、文化局和媒体前后态度戏剧性的变化，充分证明了讲清真相是一把万能钥匙。个人以为，讲真相不局限于何种方式，此次无论对警方、媒体或文化局讲真相，我们都是口头和文字双管齐下，而且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此次经验也让我深深体会，出现问题是好事不是坏事，而且仔细想一想还是大好事。出现问题不仅可以讲清真相，过程中可以得到提高，业力可以得到转化，同时还可以救度众生，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因此我认为，遇到问题我们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烦恼或抱怨才对。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最近植物异动的一些认识。前一次人权圣火到基隆时，我负责和警方交涉交通疏导事宜，还担任了活动的代理人。在公文送批的过程中，有位长官见到我的名字在公文上，告诉我这样做会影响到自己的前途。此次安立团来台，我白天上班积极讲清真相，晚上下班参加正实法活动。从一些同事的言谈举止中可看出，他们对我如此热衷于这种会影响自己前途的事是难以理解的。安立团最后一批次离台不久，我的前途果然受到影响，但从常人的角度来看是正面影响。我从非主管职务调到一个人人称羡的主管职位。从许多人惊讶的反应中可看出，我此次异动可以说是跌破了专家的眼镜。其实想一想也是这样，大法弟子的得失不是常人说了算的。到新职报道不久，忽然有一位知名广播电台的记者要以电话采访我关于两岸警察的对比，还说采访会播送到中国大陆去。当时我非常惊讶，怎么刚到任就有人找我讲真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网络上看到我写的有关两岸警察的文章，那一天适逢警察节，所以要采访我这个题目。于是我就以大陆警察迫害法轮功、台湾警察练法轮功为主轴，以此强调两岸强烈的对比。采访后，为了让他进一步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我也寄了几本酒瓶给他。此事让我悟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也许这个职位有我该做的事吧。打迫害案例电话时，对于大陆公安在邪恶的环境下无知麻木的迫害大法弟子，觉得他们实在很可怜，有些恶警已无可救药，将来势必要入无生之门，而我却有幸成为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最后以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的一段话与同修共勉，如果我现在结束这件事情，未来的生命就销毁的太多了，下来得法的那些人，为得法而来的人就白来了。当初呢，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神，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就敢一头扎进来，就敢来，为什么呢？他们是对正法、对大法抱着希望，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不管他现在表现得怎么样，也得看当初，也得看历史，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尽量去救助他们。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09年台湾北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讲真相，知难而进。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1年3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从事儿童围棋教学工作。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机场讲真相的一点心得体会。桃园机场讲真相和台湾各景点讲真相一样，在初期开创环境时， 都面临了民众的维持、警察的驱离、导游的不理解等等考验。随着整体的成熟，环境也逐渐开创出来，但后来发现要长期稳定地维持这个环境也不容易，因为我们自身仍存在着一些修炼中的不足，所以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干扰一直也没有断过。前一段时间陆续有中共高层抵达桃园机场，航警就会要求我们暂时先收起展板，那段时间不要有任何讲真相的动作。我知道要解决根子上的问题，还是要再去讲真相。去之前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呢？从法中我明白，若带着一颗有求于对方帮助的心去讲，那肯定效果不会好。我问自己，今天若是一个神在这里看着这些可怜的众生，神会怎么做呢？我的思绪一下就清晰了，真心为他好，从道理上分析给他听，用自己最大的善意跟他善良的那一面对话。我和另一位协调的同修做了交流，明确了我们去的目的，也有了共识，互相正面支持。去的那天早上，我们要找的那位主管正在执勤，先跟他打声招呼后，我们就坐在办公室外发着正面等他下班。后来主管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在对谈过程中，我们没有对所谓的特殊时候展板收不收下结论，我和同修就是把道理平和善意地讲给他听，办公室内的其他航警们也都静静地听着。我们告诉他，展板摆不摆我们都能讲真相，对我们没有影响，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对大家都有影响的，请他三思。我们告诉他，请想想对岸高官来时要收起展板的背后代表着什么意义呢？展板上的真、善、忍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吗？中共有胆做坏事，却没胆让人说，还要大家跟着配合。你看到的是短板暂时收起来，我看到的却是人性最可贵的道德、良心也跟着短板一起被收起来了呀。共产党不只是在迫害法轮功，他迫害的是全人类的道德。你看他现在不就是拿着糖诱惑大家，为了利益大家一起把道德、良心都丢一边去吧，现在不就是在这样做了吗？可是道德却是一切的根基，没有道德基础发展出来的东西都是坏的。商人没有道德会不顾他人死活，导致出有毒食品、商品；政治家没有道德导致贪官腐败、社会不安。人失去道德就会不自觉地互相伤害，这一切都会慢慢地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呀，这才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那些中共高层平时也跟你的长官一样坐在冷气房里，难得来这公开的场合有机会看到听到真相，如果他能明白过来并帮助制止迫害，不是对他好，对中国人民好，对大家都好吗？那展板是收起来对人好，还是不收对人好呢？当人能把利益放在一旁时，单纯的良心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不是吗？他很认同我们说的，还说这将近一年来航警们一直在机场默默地观察我们学员，几次接触听我们讲真相，现在他真的打从心底对我们感到佩服。他还说，我明白你们来这里完全不是为了你们自己。我试想过，如果我今天不在这个职位上，我能不能做到像你们这样？我觉得我做不到。在机场看过那么多团体，你们真是最平和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尽量把道理给他们说清楚了，我们没有依赖常人的想法，只有想救人的正念和愿望。当时我也向内找自己，如果不是自身有漏，那块金光闪闪的展板 又有谁敢去动他呢？虽然我找到自己在三件事中的很多不足，但是我知道我并没有找到自己真正有漏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之后我们仍平稳地在机场对大陆游客讲真相，透过交流也陆续有人参与进来。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机场的集体学法，其他时间我就甚少主动关心新参与同修的情况。直到七月中旬的某一天，因为小同修们放暑假也来到机场讲真相，孩子们很单纯，看到中国游客来到跟前，就在他们上车处齐声喊着法轮大法好。这一喊将航空站所有的航警们都喊来了。表面情况是因为正处世运及青藏奥运期间，选手们在机场进出，所以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航警们都会如临大敌。以往我们在机场讲真相都配合国际机场的环境，心生而自然地融在环境中，亲近陆客。这一喊可把神经紧绷的航警们吓了一大跳，结果当天所有在机场的同修们全都被强制带去了航警办公室。航警们暴跳如雷，一下说要开单，一下要我们永远都不准到机场去活动了。虽然大家都发着正面想跟他们讲真相，但是航警们一句也听不进去。那天我不在机场，听到同修说这样的情况，我心里还想着问题不大，几次面对冲突的经验，我知道只要正面对待，最后麻烦就会消失，所以并没有想跟同修们做交流。后来连着几天情况都很恶劣，只要同修一出现在机场，航警就紧迫盯人，斥喝同修必须马上离开。听到这样的消息，我还是只提醒大家要多发正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动作。直到我排班去机场讲真相那天，航警来到我的面前，吵吵嚷嚷的要我们收起展板马上离开。我发着正面不为所动，善意的跟他讲真相，果然那航警像没事一样的就走开了。当时我心里想，有正面就谁也动不了。但过了一会儿，我看到那个航警正带着另一位在大陆游客上车处讲真相的同修要去办公室了。我突然惊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并为自己感到羞愧。我也是机场的协调人之一，在整体碰到困难时，我确实想着自己如何做好就好，完全没为其他同修着想。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被干扰不就是我被干扰吗？同修有漏，这其中不就是包含着我的漏吗？这样的干扰都几天了，我竟没想到应在第一时间就主动将同修们拢在一起交流协调，关键时刻完全失去了协调人应有的作用。我立刻决定去办公室跟同修一起面对，一进去就看到同修和航警在言语上起了争斗心。看到眼前的景象，我为自己感到难过。那些原本正面支持我们的航警被邪恶操控的全都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而自己的私心正是让邪恶能钻进这个场来考验我们的借口之一。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向内找，发现自己长期参与协调工作久了，竟不自觉产生一种倦怠感。一段时间以来，我能感受到有同修对我身兼几项协调工作有些想法，而我对同修无法体谅做协调工作需面对多少困难而感到难过。正实法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愿意承担负责协调的就是少数人，遇到活动紧凑时间紧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学法练功，压力确实不小。为了证实法的事忙一些并不苦，但同修之间的矛盾放不下就比较难过关，正面不强时真想退下来做个普通学员就好。心性考验长期没过关，积累下来就是一个大执着， 到后来经常是被动的身处协调位置的状态，碰到不好沟通的学员时就想算了，我自己做好就好，很多时候我都想独立完成工作，却忽略了整体能协调一致时那无法估计的力量。找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惭愧，说来说去不就是一颗私心在扩大吗？也许这就是自己曾经发过的愿，怎么现在就那么不想负责任了呢？唉，那么在意别人的想法，我修的还是自己吗？想想同修们其实都很了不起，事不在大小，大家不都是为了救人而尽心尽力吗？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去的修炼它只是个人圆满的问题，做好做坏是个人问题，现在要救助众生就牵扯了一个互相协调的问题，配合的问题。我悟到能帮助把大家协调好，不就是为了救人更多吗？执着于自己才是救人最大的障碍呀。终于找到了自己有漏的根源，我决心立刻去掉这颗肮脏的私心，重新做好自己的责任。我和另一位协调同修商量后，决定尽速联系在机场讲真相的同修们，在一起面对面交流。在昨天下午的交流会上，我们互相提醒，出现问题不要找责任，眼前的困难只是表象，事实的真相是我们整体有漏，只有在法中归正自己，事情才可能有转机，大家千万不要失去信心。我们静下心来交流，大家都谈了自己的不足，并正面提出个人的建议，后来我们达成了共识，在机场如何做就听协调人的统一指挥与安排，并互相提醒重视自身的修炼状态，在机场要多发正面。最后要切记师父告诉过我们的，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是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然后我和另一位协调人前往航警局拜访，希望能借着这个契机跟局长讲真相。同行的还有两位同修在车上发正面，虽然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局长，但航警局里某科室的一位负责人和我们有了沟通。透过几次联系，他表示其实航站的航警们大多数是理解我们的，而我写给他的信及真相资料他也全部上呈给长官看了，他为之前的冲突情况跟我们表示歉意。那几天另一位协调人先去机场和同修一一耐心交流，后来航警对我们的展板摆放已不再干涉了，但是仍坚决反对我们在那里派发资料。我们再次集体交流向内找，又找到了我们对于真相资料过于依赖的执着心。在机场大多数的同修愿意派发资料，但是却较少开口讲真相。大法弟子犯迫害10年了，大陆民众从各种渠道获得的真相讯息传单都不少，现在很需要的是我们开口解其疑惑和劝三退。我们想起师父多次借由航警们的嘴点化我们，印那么多资料，你们钱很多哦，拜托不要发资料了，你们可以用讲的嘛。认识到这个不足，我们决定口中利剑齐放，红云二快讲。现在中国大陆游客一下飞机就听到前面迎宾同修慈悲祥和的声声呼唤，我们是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欢迎你们到台湾旅游观光，请记得法轮大法好，把握三岁保平安的机缘哦。而在后面上车处的同修就配合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同修们慢慢突破了自身的障碍，虽然还有为数很少的航警导游对我们有些负面想法，但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用慈悲去救助他们的。修炼的人心归正了，大法的力量就进来了，这一切的转机 就在我们整体向内找，互相宽容，协调一致，主动讲真相中，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几个微妙的变化，我们再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还体悟到，所有在机场讲真相的同修们，经过这样的事情，能不能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共同提高上来，形成整体，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最后，希望大家共同珍惜景点讲真相，救众生的环境，碰到困难时，我们一起知难而进，相信在整体的重视及正念之下，定能闯出更大一片救人的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09年台湾北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现代神话《挥动翅膀的女孩》，作者王浩天。新学期开始了，艺术学院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我们隔天便在留学生宿舍附近的公园练功。发资料的时候，对面的长凳上就坐下来一个着装前卫大胆的中国女孩，女孩的年龄大概十七八岁，但是脸面的妆容浓妆艳抹的，简直像一幅精彩的油画。长长的头发被染成淡黄色，高翘的扎起来，猛一看很像日本武士，时尚的牛仔裤好像被刻意的割出了几道缝。看到他时，我想应该怎么开口呢？看到冷漠傲慢的态度，自己的心里很犯嘀咕，但想到师父说的要慈悲的对待一切众生，不能光看表面，我定下神来，忽然心中掠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微妙，淡淡的。我开始发正念，解体自己不好的想法，也清理他的空间场。我微笑着走到这位正在抽烟的女孩面前，女孩看到我跟她打招呼，主动地熄灭了烟头。我一面讲三退的重要性，女孩一面听着，一面看着三退的资料，淡淡地说，我是学艺术的，从来也不对什么党感兴趣，就是小时候戴过红领巾，也得退吗？当然喽，索性退他个干干净净，没准你的艺术会因此能更好地表达和展现。女孩听后第一次微微笑起来，很爽快地说，行，那你给我退了吧。随后女孩在三退表格上很大气地写上了天使。第二次见到她时，看到她脸上曾精致的油画妆容变成了秀丽的水彩画，她主动地跟我打了招呼，请我到她的寝室做客。刚一进门，看到对面的墙壁上赫然的一幅画，蓝色的背景，闪闪烁烁的星星衬托着一个坐在月亮上的天使，翅膀耷拉着，天使正在拖着下巴深思，旁边写着一行字，我是天使，折断了翅膀来到人间。女孩说这画是她自己画的，并且画的就是自己。我内心里感叹着生命的深处漫长的等待和思索。我们聊了很久，发现女孩非常的单纯和坦率，如果没有这些后天变异物质的熏染，女孩很有灵性，也很聪慧。后来我们进一步认识，我请她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一整天她哪里都没有去，从早上看到晚，直到看完。女孩一面看一面笑，并指着墙上的师父法像，很高兴地说，师父在看我呢。第二天女孩几乎有些兴奋地说，我昨天晚上梦到天女了，手里拿着一本书送给了我，那一挥手的动作好漂亮，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比划着很优雅的动作，随后他指指自己的前额两眉之间的地方，很风趣地说，我这里现在可以看到字，第一个字是勇。我听到后真的很开心，女孩得法了，她的双盘毫不费力，打坐的姿势很漂亮，同修们看了也很欢喜，大家都很珍惜刚走进修炼行列的小天使。回首看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面具下的真实生命还在等待着，又有多少因为我们的一面而获以挽救。我看看自己，看看那些来往的生命，原来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在那一念之间， 等待着修炼者慈悲的一面，包容生命的永恒。昔日折断了翅膀来到人间的天使，如今在大法的美好中重新归正，返本归真。女孩从此改变了，脱掉世俗纷扰的面具，卸下繁杂的妆容，露出清澈率真的真实面孔，随着挥动的翅膀飞向自己那美丽的世界。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